吹，海鸥听了霞他们飞，是那个吗？
对。
哎呀，果然不是一个正经的老师。
谢谢，这是对我为人最大的肯定。
来吧，开始录，说点正经的，别老开玩笑。
大家好，我是大王。
真是，思南人这生气着呢。
啊，
没有。
对，然后今天我们请来了著名的心理咨询师。
我这个现可不敢称著名啊，这三幺五打假刚过去，我天，我
打不到咱们这儿，因为咱们是货真价实的。
啊，
李老师，
谢谢。
梁老师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对，又是我。
哎，然后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个嘉宾，是曾经赐我们饭吃的小 Q。
摊上事儿了。
他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典型性，其实在咱们社会现在很多的场合这类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咱可以让李老师给咱们说说啊。
李老师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吧？
对，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对，
刚才跟我们还说话的时候不是还说你要上课，不是上这个课呀？
不是他的课，但是就是因为还是在这个活动范围内，所以就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跟他的学生也好，还是他跟他本人也好，就肯定会有那种比如上下课之间会碰上，所以就是这个影响本身是一直在持续着的。
咱们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不具体透露什么行业了。
嗯，
你就类似于我们拳馆吧，
对，类似像这种的，
对，
但不是我们拳馆啊，没发生在我们拳馆啊，
那拳馆的事儿就没有这么复杂，直接就干起来了，
对
吧？对，
你们那个没有这么复杂。
来换个词啊，这他们仍然在一个 community 里边，对吧？
对，
是这样的。嗯，从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本身我也是本着就是强身健体，然后周末就是报了一些课外的这种。体育类的项目，然后从整个行业来看，其实很多这种课外活动，然后尤其是体育相关，跟肢体有接触的，其实男老师相对来讲就是花边新闻是非常多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就是女学生，我觉得就找女老师吧，然后在这过程中其实也有找过换过非常多的老师，就碰巧碰到了我们就叫这个老师 W 吧。最开始也是看了他的就是教学视频，然后包括他整体的风格和口碑都非常好，因为那个时候碰到他的时候，我已经在这个课外班里头学习了大概有3个多月，所以基本上认识的朋友之间其实也会互相推荐，就是看哪个老师是比较好的呀。
有点像那个超级猩猩那个
有点
那个，
对
对
对，
是的，
对，
就类似像这种，
谁是谁那种，
对，因为也要配合我自己的时间，然后以及这个老师他可能本身教的一些动作我可能也做不大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进行一个调整嘛。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碰到了这个 W 老师，朋友其实也跟我讲过，就这老师是特别好的，最开始是也有一些未成年的学生会跟着他一起上课，然后这些学生甚至就是到最后会疯狂到就为了跟他上课连自己的正常学业都不打算完成了，
把肾卖了什么的。
那倒也不是
那个老师在缅北现在已经没有了，
打掉了。那就比如说是这个学生他5:30才放学，但是这个老师的课5点上，为了上老师
课
可能翘课。
是的，
哦，
对。然后就是有听说比如说这个老师的做法就会是劝这个学生你不能再这样来上课，然后甚至会跟就是教育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说，他以后要约课你就把他的课取消，所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你就会觉得这个老师的三观是非常非常正的，
挺负责的，
就很负责任，对，是一个三观又正，然后对学生又负责，然后本身自己的教学内容质量什么都挺好的一个老师，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的去跟他的课，然后就变得是说可能以前一周只去个1-2次，然后就会变成基本上他上课我们都会跟着，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会有下课了之后你会跟老师自然而然的脸熟了，会有了一些更多的一些互动。
哎，那你知道其他人你是喜欢他的这个甭管是人品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专业度也好，那其他人是冲着这个还是就是冲着老师漂亮或者冲着老师帅什么的？
我觉得老师就是这个也是我今天其实特别想跟李老师探讨的一个点，因为我觉得这跟职业属性是有关系的，就刚才南哥说到这个问题，在课堂里头当他有老师这个身份加持的时候他给学员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看着他的 形象，你就好像他有的时候是发着光的，
有光环，
对，
嗯，
是真的是有这种感觉的，
嗯，
所以就是慢慢的，我不能说别人是什么样子，但从我的角度上来讲，肯定是先始于专业，
嗯，
业务又好，人品又好，所以你才会自然而然想要去跟他交朋友，
嗯，
会一起下课了之后吃饭，这个事情非常多，
嗯，
因为课基本上都是晚上，
开始成了一个小群体了，
对。
对，虽然我们很不愿意承认吧，就是尤其我们当时还觉得我们这个不能叫所谓的小群体，
嗯，
因为我们并没有在排挤任何其他的人，
嗯，
但是现在想起来也确实是我们可能有五六个人跟老师关系是非常好的，
嗯，
就是很明显下课是能聊天，然后下课是会一起吃饭的，
嗯，
但是我们那会儿是觉得我们很欢迎所有人，我们没有在排挤，所以我们不叫小团体，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在下课的时候也会开始跟我们讲一些他自己的私人生活，
嗯，
然后这时候其实就会讲到一些感情问题了，就是比如说最近有一些的学生可能追的他追的比较紧，
男学生女学生，
女学生居多，
那他本身是直的吗？
这个很难说，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点是我当时也觉得他给我特别很模糊的概念，因为比方说也有男学生追他，他就会说不行，我是一个我只喜欢女生，就是我是一个
神奇女侠 Wonder Woman，
然后当有女学生喜欢他表示的时候，他会说哦，我铁直
哦，
或者是说哦，我不喜欢长发T。
哦，
嗯，
这个拒绝人的方式很新颖啊，
啊，
哦，很有意思啊。你看，一般拒绝人的方式最简单，
嗯，
最直接。
嗯，
我有男朋友，我有女朋友，对吧？
嗯，
啊，我觉得或者再直接，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对，
嗯，他这个就很有意思，他并没有真的在
拒绝你，
对，他是告诉你，你只是不是那个类型。
嗯，
他并没有否认。就是他可以和你发生什么事儿，这个事儿就是他只说他是在潜意识的告诉你这个事儿是有概率的，
嗯，
只是可能不一定是你，
嗯，
可能有点武断，但是我觉得多半差不了，就是这个人证明这个人心里边他没有完全的想拒绝这个事儿，
嗯，
他心里对老师和学生之间发生点什么，
嗯，
不排斥，
嗯，
我换一理解，会不会要我以做生意的角度，
明白，
他得靠学生来续课来挣钱，说白了，
是，
如果我是这个拳馆的一个教练，我也不想得罪学生，可能最大限度的要保护学生的面子，可能是不是也有这种原因？
但是你这个不跟李老师那意思一样吗？都是我不能够把你完全的推在门外，告诉你这事儿是有可能的。
就是按照你说的这个，你仔细想想，
嗯，
咱们客观的讲啊，这话可能有点直接不好听，
嗯，
是不是这个人心里还是有他的小九九？
那肯定是，
不是
那
么磊落。
那谁是小九九啊？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用另外一个，也是就在这个比较交往比较前期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事情来说明。
嗯，
就是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是以前认识他比较久的那些学生就说起了其中一个女生，
嗯，
这个女生我们姑且称她为小 A，
嗯，
就说这个小 A 又要回归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点不明白，就什么叫回归，
嗯，
然后其实这个老师本身是没有告诉我的，都是我们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其他学生慢慢告诉我这整个的过程和整个的故事。他又说小 A 其实在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头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老师，
嗯，
一定要跟这个老师保持最亲密的状态，
嗯，
但凡有任何学生跟老师走得要稍微近一点，他会非常讨厌你这个人，然后他就会比如说上课一直瞪你，
嗯，
平常在上地铁的时候我一定要跟这个老师站得最近，或者说我们要去赶课的时候我就要坐在老师的旁边，其他人都不可以接近。然后就说这个老师当时就是很不喜欢他，就是明确已经说了就是跟他是没有可能的，
嗯，
不喜欢长发T就从这儿开始了。然后这个女生甚至为他就是剪了短发，
嗯，
那段时间因为他很想要不让这个女生来上课，他就跟另外一个学生就在那说了这一套的事情，就引起了那个女生对这个小 A 的反感，
嗯，
然后但是小 A 其实跟这个 这个女孩子也是有沟通有交流的。
嗯，
然后有一天突然之间这个老师就把小 A 和那个女生他们三个人拉了一个群，然后就直接告诉那个女生，就说你把小 A 发给你的那些聊天记录你全部截图发在群里，他说你问小 A 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在你面前诋毁我。
哇哦，
就是要找一个理由把小 A 踢掉。
嗯
嗯，但是这个事情都是我到后面听了另外一个朋友的版本我才知道故事是这样子的。当时我最开始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的是因为小 A 和这个女生互相之间争风吃醋，就因为大家谁进步了谁没进步了，谁得到这个老师肯定谁没得到肯定了，这两个人有矛盾。
嗯，
所以他要作为一个中间人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你们两个
协调一下，
对，你们两个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嗯，
这老师多大？
九七年的。
哦，
27。嗯，
刚才最开始你可能没注意我表情，最开始他说那个好多小孩那个事儿的时候，
嗯，
其实我就，
嗯，
我当时就愣了一下，因为，
嗯，
包括后边这个事儿，你看就感觉他老往后躲一步。
嗯，
而且呢，我也没听明白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事儿去跟，这是一个很 personal 很私人的一个事情，对吧？
嗯，
他自己处理不了，他又拉了一个外援。
嗯
啊，当然27我们也不能要求太多，所以说也能理解。但是我感觉总体听到现在，我感觉这个人就是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有点回避。
嗯，
如果这么说，那就很合理，能解释他后面非常多的行为。因为当他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嗯，
他觉得自己。他就很想要跟别人倾诉，所以他所有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身边的人都知道。
哦，
他逐一对所有人都一对一的单线沟通过，哦，
就是跟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这个隐私的这些感情的经历啊什么跟这学员那学员都会讲 是吗？
对，
我估计这个人应该挺脆弱的一个人。
嗯，
我倒不觉得他是把这些人卷入一定是有恶意。
嗯，
他可能就是潜意识的就做了。
嗯，
而且就感觉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都
对，
又不是要退卡。
我跟你说，
不是大事儿才脆弱的，大事儿脆弱一下没事儿，对吧？
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为什么我听完了这个故事以后，我觉得我得把小 Q 交来说，因为他说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孩子可能都会经历这种事儿，但是这种痛苦呢，就是你说出来以后吧，别人会觉得。哎呀，这叫什么事儿？你自己可能也会这么劝自己，不过就是几个人谁说什么了怎么着，哎呀，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儿。但是你这种疼和你这种难受又在里边，你知道吗？而且这个事儿，你想在小 Q 身上已经半年了，还在持续的产生影响。
嗯，
对。
但是他刚才说那几个事儿，我觉得好像有点那种，也有点他给别人讲这事儿，好像有点。就沾沾自喜的感觉有没有？就是说让人觉得自己挺受欢迎的。
对，是是是，就是他
挺获得关注的。
对，
这功能正常的人他有这个吹牛逼的功能。
嗯，
脆弱的人就是需要获得关注啊。
嗯，
人要到他敢吹牛逼那是更进一步啊，他就没有那么脆弱。
哦，就是在这个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其实小 Q 还是觉得好像老师还挺好的，因为他听到的是老师在给人家协调这个矛盾。
嗯，
他还觉得老师挺好的呢。
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班又来了两个同学，以至于后续这些故事都是一起发生的，然后才看出来到底是一什么样的。
26个字母够用吗？最后
够了，够了，
哎，够了，就
够了，够了。
关键人物其实就够了。
对，
也就是个八女投江的故事。
哎，还真是，我给你大概就说说啊，
不是瞎鸡巴说就行。
对。对，
嗯，然后如果说前面那些可能都是就听说的，嗯，然后后面那些就是真的亲身经历，给我好多好多事情上真的造成了非常多的困扰。
嗯，
这个时候其实从跟他熟悉开始，就是也过了两三个月吧。其实我们彼此之间也不是那种特别快热的那种性格。
嗯，
就是三个多月之后才算比较好。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从班里就来了一对
拉子同学，
对，拉子同学，他们是一对儿。
嗯
嗯,
嗯，
他们也都很喜欢这个老师，也都经常会来上课。
嗯，
然后就因为混了脸熟之后，其中一个拉子偏女性的那一方小 P
啊，
嗯，
小 P
对，小 P 因为考上研了，所以他要回，就是先要回到他自己的老家，然后后面他就要去南方城市上研究生了。
嗯，
但是小 T 他就是落选了，所以他要决定在北京那个再次冲击。
嗯，
二战、
嗯、
二战了、
嗯、
是的。我们就是那天晚上的时候，小 P 因为他要走了，他又觉得跟大家就是相聚总是缘，就说聚了、
嗯、
组了一个酒局，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就是出去吃喝玩了一个晚上，拉了一个群在里面一起，然后从此之后其实我们都会经常在这些群里面聊天。
你们的群名是不是叫相聚总是缘、
嗯、
那不是我估计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这句话、
嗯、
然后聊天其实还是会以这个老师为中心，比如说他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
嗯、
可能大家都会非常热烈的在回应在讨论、
嗯、
然后小 P 呢其实他也是有一点点公主，因为他人长得非常好看、
嗯、
他确实能力是非常强的一个人，但是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就有一天这个小 P 突然间发了一条朋友圈，类似就是生气了，就是他不大高兴、
嗯、
就是说社交失败想退，
嗯，
就发了这么一个，然后我们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是通小 T 告诉我们的，就说因为他觉得小 T 在这个群里面太活跃了，
哦，
比如说小 P 发了什么东西他都不回，
嗯，
但是这个老师发了什么东西啊，人回的可热烈了，
嗯，
所以小 P 就有点不高兴了，其实，
嗯，
这个群就突然间之间就死了嘛，因为好像觉得小 T 就觉得我不管在这里面说什么。然后现在毕竟我是一个要考研的身份，
嗯，
我天天就在跟你们就玩啊闹呀，小 P 为了我的学业他也不高兴，他现在已经不高兴了，我就不说话了，
嗯，
然后我们以为这个事情就已经过去了，
嗯，
然后直到这个老师有一次就说，就那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特别愿意叫我们出来玩，
嗯，
因为像平常像我第二天有工作，然后其余几个人一个是研究生在读，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女生也是，她是自由职业者，其实我们的时间虽然说相对宽裕，但是我们也绝对不是玩夜场的人，
嗯，
就我可能十一点我就很想昏睡了，
嗯，
所以那段时间比如说下课完了之后她要叫我们出来玩，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是有点挑战的，
嗯，
但是就觉得说那大家玩得好就是出来聚一聚，
嗯，
多一个朋友就也没什么，我们就出来玩了，
嗯，
她就约我们出来玩密室，
我的天，我
嗯
害怕吧
就真的很害怕，我全程闭眼的那种，
我的天，
是啊，
夜场，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这个老师突然间就跟我说你知道今晚谁来吗，然后我说谁啊，
嗯，
然后他说小 T 也来，我说是吗，我说他不是很害怕这个密室，就他非常害怕恐怖相关的任何东西，
嗯，
然后他还特意跟我讲了一下，他就说啊，因为小 T 他是要还是住在学校的，
嗯，
然后学校的规定一般是十点就熄灯，
嗯，
十一点肯定宿舍你就进不去了，
嗯，
所以有可能会出现啊，回学校了之后他也没有办法洗澡，
嗯，
所以他说我已经邀请小 T 来我家留宿，
哇，
嗯，
我那个时候就说哦知道了，
嗯，
那他是光跟你一人说的还是跟所有人一起说的，
我最开始以为他只跟我说了，
这咋可能跟只跟你说，这肯定是跟所有人说，
然后后来我发现哦，原来大家都知道
他说这个话的开始就证明这个人开实际上对这个事儿他自己是纠结的，
哦，
他是有个内心处理不了的矛盾，
哦，
你注意前面说过了，他的人设是他是一个比较
脆弱
这个东西下来已经开始散了，
嗯，
就溢出来了，溢到了周围的人身上，
嗯
啊，
玩完密室了之后其实晚上就大家肯定是要坐各自坐车回家的，因为玩完密室可能都是在郊区，
嗯，
好玩吗，好玩吗，
张思南
可吓人了真的可吓人了，
我其实想问叫什么呀
那个密室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密室连锁叫 Yumi Play，
哦，就是咱们俩玩那个，
哦，
我们玩过那 Reviver， 就是那个他里
面玩的那个，
哎，
天哪我操那巨吓人，
黑追电吗，
不是
他没有黑追那么恐怖，但是他声光电非常可怕，
对，
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我去，
对
对
对，你就准备好了去试试，
我全身尿不湿都带上，
然后就是因为都在郊区，肯定我们玩完了之后是要各自回家的，
嗯，
然后这个时候打车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嗯，
这个小 T 不是要跟他一起走吗，
嗯，
本来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我应该怎么称呼他呢，小小 T
啊，
对这个老师也是有意思，甚至认为他们两个是意，就是情意相通的。
嗯，
然后他突然意识到，怎么这两个人一起坐车要往这个方向走？因为我们都知道学校的区域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区域。
嗯，
当天晚上其实。这个小小 T 并没有怎么样，但是后来他慢慢的就不去上课了，甚至可能就是在这个老师课堂的前面一个课堂出现、
哦、
下课之后就是立马走，
只爱上课不爱老师了。
对、
啊、
然后下课甚至就是也不打招呼、
嗯、
这个老师就觉得有问题，也跟我们说了、
嗯、
就说你们觉没觉得这个小小 T 最近很奇怪。
嗯、
然后我们就说还好呀，因为不关注呀、
嗯、
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嗯、
然后他就说起来说啊，前两天他来上课的时候他上了前面的课，然后他不上我的课，下课了之后他也不跟我打招呼，人就走了。
嗯，
当天晚上他就来跟我说了，说他现在在跟小小 T 在聊。
嗯，
意思就是那个
是微信跟你说的是吗？
对，是都是微信跟我说的。
嗯，
然后他又跟我说跟小小 T 现在在聊，意思就是小小 T 一直觉得他们两个是有发展可能的，
好像有点那种斗射的那个阶段，对吧？
对、
嗯、
就是现在可能只是没有捅破那个窗户纸、
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为什么带一个 T 回家留宿、
嗯、
然后这个老师就说我首先这个 T 是个女生，
嗯，
所以我先认定她是个女生，然后才回到 LGBT 这个群体。
那这都这样大，为什么不说首先他是个人类？
对呀、啊，你
那不如说你管着吗？
太直接了，太直接了。
嗯嗯。然后他说，而且我们两个虽然睡在一起，但我们两个干干净净，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哇哦！
哎，我发现这个老师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李老师，就是这个人他特别爱解释。
他这个话听着像解释，但你仔细想这个话，
嗯，
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事情可能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是有想象的，
他是知道的，他是有预期的，
对，他知道可能比如别人会说他什么，然后所以他就用这些去赌。
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对很多事他是知道的，但是我不觉得到此时此刻啊，我负责任的时候我不觉得他有特别大的恶意，他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我后边听完咱再说。
嗯，
但这个人他是知道这些事儿的。
嗯，
然后他就说那个他还问了小小 T 为什么就你觉得我对你是有意思的、
嗯、
然后小小 T 说因为你上课的时候老有在看我，就是老有在关注、
嗯、
然后他跟我们说的就是我根本就没有看他，他说那些时候我可能脑子就在放空，眼睛是放空状态随便飘。
嗯，
然后
正常不就应该看学员的动作吗？
其实应该是的，
每个人都得看、
嗯、
这个回头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哦、
那个就是回到我个人了。
嗯，
然后直到有一天小小 T 突然间发了一条微博特别生气。
嗯，
意思就是不要把聊天记录漫天发，然后其次停止让你的学员拿曾经我们的对话当做一个梗来开玩笑，这个是很不尊重人的。
嗯，
然后我就去问了他一下，我说这咋了？
嗯，
然后他才说，其实就回到刚才那个互相有感觉那段，
嗯，
他说其实他有感觉根本就不是这么简单，而是说他们两个平常可能一起打车，
嗯，
如果车有急转弯的时候，他说这个老师就会很明显的那种整个人往他身上赖。
嗯，
所以他才会觉得他对他可能也是有感觉的。
嗯，
然后甚至曾经有另外一个学员就有说过，那个就这个老师当时在情感空窗期的时候真的是有考虑过小小 T 的，但只不过觉得他年纪太小了。
嗯，
只是个大学生，刚刚上大学的大学生。
这个老师情感空窗期多吗？
空窗了可能有三年吧，我不清楚，应该是有。然后就是这就有点黄了，就是、
嗯、
他当时拒绝小小 T 的也是说你现在年纪太小了，而且你手太小。
哦，
就想听这个。我们
手、哦、太小，
那基本也够用了。
别这样，
我觉得这个话我接不上啊！我听众朋友们，我没想往这个方向走啊！我你把我都带偏了，我、
哦、你不是想这事儿呢？
不是想这
事儿，行了，你说你的。
他说这个话，我觉得就他的很多的话吧，就其实暗示性特别的强。
嗯，
而且我觉得有一丝挑逗。
哎，对，他是有的，说的非常 对，就是他是有，他很多的话，他里边都有很多这种 他这个挑逗啊是有一些别的原因，咱们最后说啊，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这个原因。他的话是没法光明正大平和的出来的。
对，而且你看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是有这种情况的，就是他给我们的感觉就像你们看他们俩，看老师和小小 T， 你们也会觉得哦，他俩好像是哎一对儿哈，好像老经常一起出没什么什么的，我们都感觉他们是一对儿。他们中有其中一个人也感觉我们俩是一对儿，但是那个人就是说啊，是吗？你这么想吗？我们俩不是一对儿啊？就这种感觉有时候挺让我错愕的。
这个人一定是释放了大量的信号的，
对吧？
他一定是释放了信号，这个信号他有些别的目的，
嗯
啊，只是他不敢承认和面对自己这个目的。
嗯，
然后其实小小 T 从那个之后嘛，他其实就已经不在这个老师课堂上出现了，这个人的故事就结束了。
嗯，
但是这个 T 问题就大了。因为我们当时都是属于老师的事业粉，就觉得
事业
粉，事业
还有事业，
还有事业粉。
因为比如说学员越来越多，肯定找他的那个
人越来越多。
对，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给我们一种很努力、很上进，我一定要赚钱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样现在这个状态不是挺好的吗？可是 T。已经去他家里住了，我们去玩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嗯，
留宿就已经变成了原来可能还要跟我们就是说一下，
解释一下，
对对，
啊、
解释一下，
啊、
可能是
一个招呼那种、啊。
然后就变成是说已经成为一个常规化的一个事情了。对、
嗯，
但凡他要来上课，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晚上他肯定要去他家住了。
这个替手大吗？
哎，这个我就没有了解过了。
你们俩关注点真一样，我都没反应过来。我
对，不是一家人。
可是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那个 T 是没分手的，所以我们才觉得这个是最危险的。
啊、
人家的女朋友在外地呢。
对他们一定没听过柳下惠的故事。
嗯、老师也是这么描述的嘛？
所以我们几个人其实对于这个
开始想劝劝了。
对、
嗯，
但是他依旧还是那个，就是我们是清清白白的，我们心里。自己清白就 OK。
嗯，
然后其实这个里头呢，刚才不有提到小 P 发过火了之后那个群不是沉默了吗？
嗯，
但后来呢其实我们又拉了另外一个群，是没有那个小 P 的群。
嗯，
我们在里头依旧会探讨比如说上课相关的内容、
嗯、
探讨其他的老师什么的。那段时间一直我们也都是想要在就是这种课外兴趣上也能够有所进步和发展，所以我们可能会去看一些其他老师的课程安排。
嗯，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个群是没有这个老师的，只是单纯学生的一个讨论群。
嗯，
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忘了，就后来有了另外一个群是有老师的群，就等于说这里头的群唯一的区别就有没有那个老师。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在没老师的群里面讨论一些学术话题，对技术交流的时候、
哎、你看我这个凤点头八卦枪虎手刀对不对、啊、
我这黑虎掏心对不对？
对，
对，结果就是这些话题但凡第二天比如说现在这个课程结束了他也还是会录一些什么视频这样子的。
嗯，
然后或者是这些老师会有一些什么风格展示。
嗯，
在另外一个有老师的群里这个老师就会把这个信息丢到群里面来。
嗯，
就比方说我说这男老师挺好的，感觉好像还可以，就是要不就哪天试试课。结果第二天这个老师就会把这个男老师的视频丢在这个群里，然后直接 at 我、
哦、
让我评价。
哦
哦，
有内鬼。
嗯，
比如我今天在那群里，大王说：“哎呦，这个梁老师，这个黑虎掏心，这个动作好帅，我好想学。”然后第二天他就会在群里圈我，圈大王。
你看他帅吗？
这个黑虎掏心这个动作做的标准吗？
对，
你来点评一下这个动作。
嗯、
对
啊，就会这样。
对，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控制的开始。
哦。
他不一定是有意的，
嗯
啊，他这么做，这就是他在自己焦虑，在他的人格困难下、
嗯、
推动下，他可能有一些下意识的自保的行为，
嗯，
其实前面就有，但是这个可能就比较直接了，
挺直接的，
嗯、
确实挺直接
的。我也觉得
这种事其实生活中挺多的，有点尴尬。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的话，他在这里问我，然后我可能就会。你会不由自主的就去解释啊，我老师，我觉得他这个挺好的，或者我觉得这个动作我当时觉得挺帅的，但是我心里也会质疑他怎么知道的。
是
他们应该到这儿为止没有人意识到这个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包括咱们说他是一个挺脆弱的人。
嗯，是
挺脆弱，挺需要 别人的
关注、
其实还有一点，这个人特别的焦虑和自卑。
但是他我觉得挺愣的，正常比如说这老师要真是感觉不舒服可以私下找他。
那是得有功能，那是你还就是还是能有功能你才不那么愣，就是他已经被自己的想象吓坏了，他就只能这样上手抓了。
嗯，
非得当着那么多人让他下不来台那感觉。
他未必有这个想法，但是他做了这样的事儿。
嗯，
他未必是真的是想让你下不来台，我个人揣测他可能更多的是当时他有点崩溃了。
嗯
啊，哦，他也不是让他下不来台，他都没说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他只是让你点评，
让我点评，
他没在这群里明说。你看小 Q 要去别地儿上课了，咱们欢送他什么
的。没
有，
他就是出一口气。这个人这个时候你就能感觉这个人一崩溃，情绪波动大，然后呢怕孤独需要关注，自尊心脆弱，就很立体了他这个样子。
嗯，
但是你们到这儿。参与其中是到这儿没人想这个事儿吧？
没有，
也没人提出这个事儿吧？
没有。
对，这就是关键的问题。就是好多时候啊，其实被一个人影响控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实有时候你等一等，你想一想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到现在为止，我听到这故事到现在，这个事业女性优秀教师这个光环还没下来。
嗯，没下来。
你们对他很多的性格的推测还基于这个光环了，对吧？所以你们都没往那儿想。但凡有一个人在这儿告诉你们这些人他其实是这么一个人，其实你们不是说一定会闹掰啊，大家都能理解这个人啊，原来是这样的人，那以后我们就去一点对他的理想化去魅，对吧？
嗯，对
啊，其实就是这个。
而且我觉得他这么做会让别人有一种恐惧在，就好像是说，哎呦，以后我可不敢夸别人了，我只能效忠于他。
他这跟那个你看那宫斗戏似的，就是拿一东西点你一下。
对，我点你一下，
就
是这么点。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个状态，现如果按照李老师刚才说的，我就也能想通了，就变成我们如果要去上其他老师的课，我们提前要跟他说的。
哦，
啊，你看是不是就效忠了。
对，我们就觉得说，从比如说我现在没办法去你的课，我是要跟你说。然后甚至我其实还有现在有其他朋友也遇到过，比如说这个朋友他中间跳过了他这一段的课，去直接上了下一段的，就老师等下课了之后就会问这个同学，你为什么今天没来上我的课。然后我这个朋友就会说，因为我前面有课，我赶不上你的这个时间。然后这个老师会继续追问，
真冷，
你前面那节课是到几点结束？
他已经没有理智了，问这些问题能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都解决不了。但是他意识不到他自己崩溃了，他说话的时候我估计也很自然，对吧？呱呱就出来了。
那你们不上他的课对他的收入有很大影响吗？
没有影响。
不可能，
其实没有影响。
人家已经明星老师了，这他们上课都不一定选得上。
是
啊，可能正因为这种态度才能变成明星老师。
他应该是个很认真的人，但是 他现在就已经开始崩溃了。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其实特别像小孩和父母，对吧？我们做孩子的时候你是能感觉到父母的崩溃的，哎呀，我得什么一点了，对吧？其实大了以后跟你说啊，你爸其实就是一个爱崩溃的人，他很多事都因为他自己。但是作为一个孩子，你有一个本能要维持父母一个理想化的形象，那是咱们花了心血构筑投注出来的，对吧？啊，所以无形当中你自己就开始给他的崩溃找理由了。你们在那种关系里很难看出来。
我跟他没关系，我就觉得犯得着这么哄他吗？就那种感觉。
哎，对对
对
对, 对。他们是有关系吗？
我比如他，我也没有觉得他崩溃了。但是比如说如果他这么问我，我会觉得有病吧。我上什么课这是我的选择，
你没在他这个故事里，
你何必这么死乞白咧的。
咱们仨不在他这故事里，在他的故事里有个前提，这个人我估计真的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老师，
人家都事业粉儿。
而且客观的说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只是他有些别的人格上的困难。所以这就是他们之前建立很稳定的一个亲近的一个关系，对吧？这个关系下孩子就会，就是咱们带入这个孩子的啊，就是他就会本能的维护自己认可的权威的理想性。咱仨因为没有前面就随便说嘛，对吧？
对。
那你们那个群里没有其他的人在那群里，就是私下那群没有其他人在群里发过另外的老师的课吗？
有其他人，就其他人也会也是跟我同样的情况，第二天也会被他点。
他都会这么干。
他都会这么点。
那咱们再组一个群。
结果就变成这样。而且那个段时间那个老师对我特别奇怪。 就是平常我平常也是属于那种大家都是学生，我都已经工作了，我就觉得愿意照顾大家一些，我可能会拎点水大家分一分喝了。
你是大姐。
对，有点这意思。
家长开始嫉妒大姐了。
然后我会分水给大家喝什么的。然后有一次我就给这个老师就拿了瓶水，然后他突然间抬头问我说，哟，你什么时候对我这么好呢？
嘿，
我当时我就愣了，我就想说我怎么你了，我就正常上课。后来我才意识到，有一次因为他的一些动作就挺搞笑的，我们就给他在群里面集体开玩笑，就拿这事儿吐槽，就觉得是一个挺可乐的事儿。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
比如叫小土豆。
对，是在这个没有老师的这个群里，我们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玩的，就是老师特可爱的事儿。结果这事儿应该是替告诉了老师，老师知道了。
特难听的外号吗？
不难听，就是像小土豆这种。
对，
他就不高兴了。他是有一天他自己好像解开了那个心结，他突然间跟我说，说你们有另外一个群是不是，你们聊什么事情我都是知道的，小土豆这个外号哪来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件事儿之前跟我发那么大脾气
啊。他这个崩溃也是你们赶上了，这个事儿崩溃我估计有别的原因，咱一会儿再大概猜啊，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再捋这个人崩溃的时间线。他肯定也有点嫉妒你，因为你是这里我听了半天，我这么说不合适，咱是唯一一个正经工作的，对吧？
好像是。
对，好像是，好像是。
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阵儿开始嫉妒你，我觉得也差不多。因为这个人我觉得这阵儿他应该就已经处于一个很高压力的状态了。因为几个时间节点啊，这阵儿他开始火了，对吧？
是，
他开始火了，他开始面对更多的人，就是人呐，最后拼的都是自己，对吧？不是所有的明星那站台上都能大放光彩，你底儿虚的话，你观众越多，
你越虚
、那就四处都是刺目的刀剑了。所以这个人他这时候我估计有很大的压力，这、就是第一。第二，他跟这个小 T 这个事儿，我估计到这儿已经势如水火了，已经。我不知道后边会怎么样，但我猜在这儿这个矛盾渐渐的就出来了，所以这个人现在应该处于一个四面楚歌的状态，他就特别容易崩溃。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个另外的故事分支线，就是因为就疫情不是开放了嘛，所以其实大家都会想要出去玩，然后这个老师突然之间就说想要出去玩，想要出国。
这也叫你们一块儿去啊。
是的，
这老师也真是，虽然不是说不把你当朋友啊，但是他真是没别的朋友了。
哎，这是注意，这是关键。
对，这也是关键。
他真的没有别的朋友。
是的，我们后来就发现他除了学员之外就没有什么朋友。
这真是挺奇怪。
哎，我有一问题，比如李老师，像我这种人，比如说我去上一个课，我很清楚我上这儿是干嘛来了，我不是来学习他的人品，我不是来跟他走进来，我要成为这个老师的朋友，我不过就是来跟他学习瑜伽动作。我到这个班，我不是为了跟他谈恋爱，我也不是为了跟他啪啪啪，我就是为了跟他学习拳击动作。
我就想知道哪个班能为了啪啪去的，就告诉我。
下了班，回到播客这个班下课以后，有时候我总是没有办法跟他们走得很近。就如果吃饭碰上，咱把盘子端在一块儿可以聊一会儿，但是我不是特别愿意线下。在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你的人生经历比较发展的比较快啊，就婚姻啊，这个很多东西发展比较快，你很难对权威就是像他们有这么强的依恋感，因为你很早你就是权威了，对吧？
听见了吗？
发出了冷哼。
对，很早就对他不一定啊，但很早你在家里渐渐的是孩子，这个你爸妈还有很多人，对，包括对他，
他就是赵天霸，
对，
不做我的人就不要做人了，
对，我就是我们家赵天霸，
对，所以你很难跟权威有那种依恋感啊，这很正常，因为这咱也不用都跟权威有依恋感，早晚有一天咱们自己也长成权威，对吧？人过了四五十，你再去追星就有点对吧？很正常，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我觉得可能你玩的那些地方的。就是比方说拳馆这些东西啊，我也看你们那拳馆的视频，老师都跟这个不太一样，那些老师本身他是边界感比较强。
你行，教练没有魅力。
人家说的是边界感强，
边界感强，有魅力和边界感强是两回事儿。有魅力咱不需要去老跟学员这儿对吧
对
交朋友，你这么漂亮的一个教练 对吧，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嘛，
嗯，
他本身只跟学员玩就证明这个人社交应该很差，
嗯，
这就印证了前面那个脆弱，自尊心不是那么强，有点不稳定，就这些东西就都连在一起了，
嗯，
所以其实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你这个跟教练是差一点，但您跟学员玩的好啊，您跟学员那真是字面意思上大成一
件，那绝对的，绝对的，像他们这种有的时候你走的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个问题逐渐就产生了。
其实我倒觉得啊，客观讲，我听到现在，我认真的说一句啊，
嗯，
我觉得这教练还是挺对你们挺真诚的，
嗯，
还是真的把你们当家人，
是，
甚至我怀疑啊，
嗯，
我怀疑在最开始的时候，你们真的是点亮他生活的一道光。
嗯，
因为我猜他最开始的时候，像这么一个性格的人，又干这么一个事儿，
嗯，
我估计是外地的哈。
对对对。
啊，不好意思啊，我没有歧视外地人，
嗯，
我也是外地人。对，
嗯，
我估计他可能那阵刚到北京，又比较年轻，就是很多东西他真的很困难。
嗯，
你们那阵真的是走进了他的生活，也点亮了他的生活。
是。
所以我想他最开始应该还是真诚的，只不过这个人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人格上的困难。
嗯。
过度的焦虑，且他没法容纳自己的情感，他消化不了。
嗯，
所以你看他很多的情感他一出来就他漏了，他就都漏到别人身上，
嗯，
其实他并不是跟你们说，
嗯，
他就是需要有人帮他，
嗯，
他自己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希望有一个人能全能的帮他，一方面他就知道哎呦我操我怎么能有这样的期待，所以他的行为就很矛盾，
嗯，
做一半，这就是这个人内在这种不稳定的结构会导致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特点，
嗯，
潜意识推动他特别需要他人的关注，边界感差，甚至他会不择手段，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的确是，
而且当他失去这些亲近的这些人给他的关注的时候，
嗯，
他会非常的就是反应非常的大，
嗯，
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这个确实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
咱们正常想，我可以接受有人跟我好，但是我也知道这世界上有的人他就是跟我不好，对吧？
对。
但是你看他就是，你只要走进我，我就不允许你离开，
对，
你一旦要怎么着我就得质问你，但你说你这样不是人际关系肯定不会说长远，啊，
你说的这个东西能考虑长远是这个人本身有一个正常的功能，
嗯，所以就像南哥可能觉得很好奇说出国旅行一个兴趣班的老师和同学出国旅行，但是他也就生生的这么组织了，
嗯
嗯，
因为我刚才李老师这个说确实是就后面可能会更明显吧，但是至少刚才点透了我一点，就是为什么他对我后来的恶意会那么大，
因为你是家人要背叛了他，那肯定他在他的解读里，哇天，这个
是，而且这个不是我自负啊，因为他曾经有说过我应该算他心目中特别 top 那个维度
的
朋友，所以就是后来就说到了出国玩这事儿，因为他从来没有出国玩过，
嗯，
然后那段时间有可能会赶上他的生日，所以他其实对这次就是属于那个整个非常期待的一个状况，但是他也很担心，因为像培训班的老师其实基本上领工资都不会是走正规收入，然后五险一金这些其实都不是这么个，
他没法开那个流水证明，
对
对，
他只能打那个资产证明，但估计也没有那么多资产，
他对，确实他就没有那么多的资产证明，他特别害怕拒签，
可以找一免签的国家，
我都不一定过得了。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说，那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要不就，这是我主动说的，我说我要不就借你钱，
嘿，
你就先做资产证明对吧，
其实我最近手头也挺紧的。我们
看向这位，
你手怎么紧了？掰不开镊子了。
其实我最近有一个，就是
喝多了，又渴了，
有一大件想买。最近，
啊，
你看看
爆米花炉子吧。
对，我听听。
所以你刚才，其实你最开始说你开始管他那个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当时就跟你说，我说你可能要开始倒霉了，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他未必有什么恶意，就是你开始走近他，
是
你就要面对他相对破碎一点的这些所有的所有，
是，
所有的所有，
就感觉给他当妈似的，
哦，
谁会在，
是是是是，
谁会在这个社会我借你在你账上存着，
啊，
而且这还得动一段时间吧，
对，
对吧，
嗯，对，
嗯，
不是说自己手就是自己大富大贵或者怎么样，因为我对我朋友都是这样，就是我朋友但凡有问题有什么困难，
嗯，
只要是我力所能及我觉得无伤大雅的事儿，我都可以帮，
嗯，
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有几个人一起就叫上一起玩了、
嗯、
就是这个局这个旅行团就正式成立了。
嗯，
对，然后就是大家该准备准备，然后又因为我去的地方比较多，另外一个女生她可能玩的项目就是这老师想玩的所有的那些项目她也比较熟，所以就变成是我们两个负责准备这个行程。
嗯，
然后我们也都知道出去玩，其实尤其是出国玩旅行是一个非常累的事情，然后大家又要调整时间，互相之间也要配合，因为大概出去玩有五六个人，挺多的，
鸡多不下蛋、嗯、人多打瞎乱嘛。
所以家伙这一套一套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隐患了，因为我觉得我很难和特别不熟的人一起去旅行，
很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次。
对
对，付出的很多，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好的兄弟哥们儿，其实
很
难，很
危险，
很难平衡这些付出背后的意义。
对，
是，
对，
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当妈和我们在照顾小孩。
嗯，当时都给你提什么难题了？你先听听。
首先他最开始在说行程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比如说他的生物钟过的是美国时间。
嗯，
就告诉他，哎，你最近一段时间你稍微调整一下，人家外国的一些城市平常关门都晚，都早。
嗯，
如果你要比如说你早上不早起，那很有可能正常的项目你没有办法体会。
他这都去不了天津。天津最值得就是早点。
他这个除了天津以外哪个城市都能去，只有天津那是肯定去不了了。
天津可以。
但是他可以
吃完了再睡。对。
他可以不睡。
我跟你说，天津人生下来这辈子就是为了两个字，
嗯，
早
点。早
点。
对，然后也告诉他，就比如说那个你想玩什么，你稍微看一下，
嗯、
然后告诉我们、
嗯，
这样的话我知道怎么去规划整个行程。我们先去哪儿，后去哪儿？
而且他们也会把那个他们觉得好玩的这几个，他们分析老师会喜欢，就把这个发到群里，然后说你看一下。
嗯，
然后老师就说：“哦，我都行，哦，都可以。”
这不是跟我给咱们孩子这个去旅行做 PPT 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
这不是带小孩吗？
但是不一样的，你就接着往后听吧。然后，而且老师还要求他们只有九天时间，老师要求去三个城市。
哦，
这三个城市问题他是。离的对，
两端
完成当年成吉思汗没能完成的事。
对，真的就是让你在九天之内去三个城市，而且要玩这三个城市里边都牛逼的景点都得到。
好，
对，第一次去你要说你想去哪儿也挺为难的。我说那你就要不然你告诉我你不喜欢什么，
嗯，
我们把这些点
擦掉
也行，这也能安排。
你高估了他的认知力了。
是，然后我甚至还拉了一个表，就因为他要去三个城市，所以我是拉了一个行程单的。
嗯，
然后给大家提前也都说了，比如说这些行程是这样安排的，你们看看时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真够累，
我就爱跟这样的人一块玩。
对，太省心了。
我也是。
然后他包括想要体会，就因为他还是很喜欢拍照嘛，就是想要网红出片那种。
嗯，
然后也想体验当地的那些服装。
嗯，
然后我也提前找好了店，甚至找好了我的朋友，
嗯，
帮我去联系了这家店，因为他在当地嘛，就说这家店，
嗯，
衣服大概是这些，
嗯，
你们看一看是不是有自己喜欢的款式，反正都差不多。
嗯，
如果这家不喜欢我就再去看一家，反正也很多。
嗯，
当时看了反正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都说都行，没关系，你安排就行，我们跟着就行。
嗯，
最开始都是很开心的。
嗯，
直到开始换城市以及到了旅游的第三天左右吧，
开始失望的时候。
对，一是每天都要早起，这事儿他又崩溃了。但是这个的早起是顺序是这样子的，我是那个最早起的人，因为比如说我要保证大家如果是九点出门的话，
嗯，
我需要六点钟就起床
啊，
洗漱
这么久。
因为我们一共是有六个人，
你给每个人洗漱，
我得先洗漱。因为我们都是基本上都是住在一起的，我去专门去找了大家能够住一块的，这样的话 每个人的经济压力也不会特别大、
嗯、
因为每个人收入不太一样嘛、
嗯、
就经济压力也不会大、
嗯、
然后大家也都能够在一起，因为他就很想要让大家都在一起。
我都想给你送个锦旗了、
嗯、是
是，
说到这儿我都想哭了、
嗯、
然后他又想要大家都住在一起，围绕着一起玩的感觉，他就觉得这样是特别好的、
嗯、
所以我需要早晨六点就起，这样的话我可以挨个叫他们起床，就你们起来洗漱。
嗯，
天
哪，嗯，
他有点像甲方乙方那好梦一日游了，你有什么你说了我替你圆。
嗯
嗯，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在化妆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急了、
嗯、但他每天都是最后起，
他每天都是最后起，
嗯，
因为他要多睡一会儿，对，然后他说、
嗯、
我们为什么要把行程安排的这么紧，
混蛋，
为什么要这么累。
嗯，
而且他说是你把大家搞得都很累。
嗯，他说我之前去哪哪哪就国内
嗯
旅游的时候、嗯、我们都很轻松自在，就很随意的，
嗯，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要搞得这么累。
嗯，
我当时其实有点愣住了，因为在前一天的时候我跟他说过，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现可能每个人想要玩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要不要尝试着分开成为一些小队。
嗯
嗯，
但是他拒绝了、
嗯、
那天第三天他爆发的时候是因为他自己一定要跟着我们去。
嗯，
本来我和我的朋友，我跟我那个另外一个特别好的小 C、
嗯、
我们两个打算去一个我们都很喜欢的一个偶像，他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我们打算去那儿打卡。
嗯，
但是那个地方呢，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节你去会觉得很无聊的。
哦，
所以我们就说要不就分开。
嗯，
然后他就觉得特别累也特别烦，
嗯，
就已经爆发了。然后我就说那其实如果你觉得累要不你今天就在这休息。
嗯，
他就说那不行，就来都来了。
嗯，
然后又开始，因为我们当时住的也是当地的民宿嘛，所以民宿肯定就会吃当地的食物。
嗯，
他就会觉得说有什么好吃的，一点都不好吃，你们觉得这个好吃吗，是真的在当场就问。
嗯，
他会要求大家回答吗？
会。
现在能理解他为什么没朋友了。
嗯，
对，就比如说我就现在看着你，比如说我是那个老师，我看着娟姐，
嗯，
就说你觉得这好吃吗？这有什么好吃的呀？
我要是你，可能当晚就搬出去找另外一个地儿。
对呀、
啊，所有信息就拉黑了。
对，我觉得他这个这么爱质问人家，他就一定要得到别人的一个认可，他才能把这事儿过去，
是
吗？是。
这个潜藏的动机是，他没法像你们一样享受这个东西。
嗯，
他在嫉妒你们所有形成的快乐、
嗯、
因为他一点都体会不到。
嗯，
以他的功能和这个状态他理解不了这种旅游啊、
嗯、
享受一些东西他理解不了。
嗯，
而且我觉得好像就跟李老师说的似的，刚才说他把你们都当家人了，他这种发脾气的方式好像就跟自己家人似的，那么随便。
对、
嗯、
这就特像
放肆的。
对，这就特像你们俩带小孩带孩子、
嗯、
去一个名胜古迹。
嗯，
小孩不会觉得那有意思的，对吧？
啊、对， 对对，
他理解不了，他一定问你
就坐地上蹬腿了，
对，
感觉
就开始问这有意思吗？我为什么要看这个？
啊、
我不能看手机吗？
对，
他就是其实就是这样，
是，
嗯
嗯，
他理解不了。
然后包括是说他在这种认同上寻求的非常厉害，
嗯，
还有包括那天晚上我们吃饭，就这个地点可以逼一下，就是我们在、
嗯、
时候，他就会觉得最开始他打造的人设都是，哎，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文化。就是非常喜欢当地的文化、
嗯、
我特别想要感受这种一刹那的美好。然后但是他当时就、
哎、
那天我们已经要离开这个城市了，这个时候他就看着另外一个男生，他就说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无聊，一点意思都没有。他说我觉得这个城市还不如东大门好逛，就韩国，他说还不如韩国好逛。
问题他也没去过东大门啊。
是，然后就这个男生说你什么时候去过，
你要不去东大桥看看。
然后呢，
然后他就说没有啊，可是小红书上都是这样写的呀。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意思呀、
嗯、
就是小孩嘛，这小孩倒不是有恶意，他就是孩子没法理解一些人文景观背后的东西。
是，
而且他被情绪驱动那种感觉，就是完全没有 就跟之前没说过这个，就跟之前的记忆都不存在似的，
是
不联系。
因为他这是崩溃了，他想象的很好，夸、
嗯、
击碎了。他想象的是小红书上那些
很漂亮的照片，
很漂亮的照片，
嗯、
严格上就是幼稚。
对，我也觉得有点幼稚。就是比如说像人家从小红书上看到一些东西，我们都知道它是有滤镜的，它是经过了图片的美化的，但是他就直接认为等同于这个就是我将看到的，
嗯、
这个就是我将拥有的。可是你到那儿之后，有的时候没有这个滤镜，他就觉得接受不了，什么呀，没劲，这儿不如那儿好。但那个地方他其实也没有去过，
这就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嘛。
而且我们就觉得是说，如果你以前没有体验过，但是你如果有一个对这个世界好奇的心，其实这趟旅程都不会这样。
嗯，
我们每个人都挺开心的。
嗯，
我们也试图聊到这些的话题，就是比如说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一些文化习俗。
嗯，
就包括那几天我们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几个人会在坐在这儿聊天。
嗯，
就是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嗯，
他甚至是不想要去了解，他会很想要把这个话题切开，就是你们聊得很开心。我没有办法插进来这个话题了，
孤独了，
对，他就要用别的话题来引导，于是这就发生了另外一件让我觉得非常无语和崩溃的事儿。他就突然之间切进来一个话题，就说，哎，你们聊什么聊得这么开心呢？然后就看着那个男生就说，谁谁谁你知道吗，小 Q 之前特别讨厌你。然后我当时就石化了，就是我
就什么石化啊，
石化。
然后我就看着他，我说我就看着他，我
你现在不用接吗？你
不是，我不是，我当时的状态和我现在的那种震惊我都还是就是还是在的。
嗯嗯嗯。
然后那男的就也看着他，就说什么时候的事儿。我说等一下，我说你这事儿已经翻篇了。那个老师就说啊，因为他说你不做攻略，就把你这个男生加进来让你做攻略，你不做攻略，什么事情都是他在干，他特别不高兴，就说我特别不高兴。然后我当时就看着他，我就说没事，这事儿已经翻篇了，就是我觉得你是个挺好的人，就是相这么几天相处下来，我觉得你人挺好的。然后那个男的就特生气，就看着老师就说，你什么时候让我做攻略了？你什么时候加我进群的时候告诉我让我帮忙做这件事情？他说我就为了说不给大家添麻烦，我甚至都不敢说这个事儿，我都不敢提需求。他说如果你要让我做攻略的话，那肯定就不会是这样的行程了，我肯定会提出很多我的意见的。
而且这个男生是老师自己的朋友，不是他们共同的朋友，
我们是不认识的。
对，是老师临时单拉进来的，
特别像四五岁的小孩嘛。四岁小孩在家里，比方说你看那个大人饭桌吃饭，小孩要吸引注意力，他肯定是你们知道那个谁谁谁那个爸爸前天去找了哪个阿姨了吗？他肯定是这样，
又去会贤雅叙了
啊！哎，对，哎，又我看着他去会贤雅叙，对。
而且就是他有想过别人会是什么感受吗？
他知道，就是这就是他本能的去吸引别人注意力的方式。他在寻找那个惊爆点，他没有恶意，他就是本能。
而且是他完全幻想出来的一个事儿，是吗？就完全没这事儿？
是有这事儿的。这个事情就搞笑就在这儿了。其实我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 T 可能在追这个老师或者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们都还是普通学员的时候，其实我有一次跟 T 吐槽过这事儿。我在当场我就问过那个老师，我说其实这个啊，我确实吐槽过他，我说可是这个吐槽呢，我有且只跟一个人说过。所以你是从哪儿知道的这个吐槽呢？
就是吐槽那个男的没做攻略这事儿。
对。
哦哦，
我说那你又是从哪儿听说的呢？老师就说你就跟我说的呀。他说不信你要不信的话我可以翻聊天记录呀。我说那你翻呗。他后来就翻了一会儿就把手机收起来。
其实你这么戳穿他，我觉得就是李老师一开始说那种你们的矛盾就是会逐渐的在激化了。
他本来也是嫉妒你嘛，所以那个矛盾你们俩之间就开始积累上了。
是，
就是、在这边、
对，而且我会认为是说大家既然一起出来玩，我们应该是一个比较平等的关系。朋友之间是可以互相照顾的。但是其实每个人都在为了这个行程
付出
和互相妥协自己的一些需求。
是。
你也同样要做出对应的妥协。可是他还做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后面不是说大家要不就是到了一些地方没有具体的行程的时候，我们可以稍稍试着分开行动。
嗯，
我跟那个男生就想要去看一些展，
嗯，
我俩就走了。但是小 C 他是不喜欢这个展的，
嗯，
他就决定说那你们要去那儿，我就不跟你们一块走了呗。
嗯，
他就说那我就去找那个老师和另外一个姑娘。
嗯，
我回来之后我发现小 C 在一家店门口，
嗯，
特别特别委屈，特别特别难受，就站那儿背着手在那儿踢石子儿。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
窄了。
嗯，
对，我说你怎么了？怎么这么不高兴？是身体不舒服？因为他那天肚子疼。我说你是身体不舒服吗？
嗯，
要不咱俩先回酒店先休息休息。
嗯，
然后他就说没事没事，咱去逛逛吧。他说早知道我刚才就跟你们一起去看展了。
嗯，
然后直到那天晚上，我们就去路边溜达溜达。小 C 才跟我说他当时经历的事情是，
你这姐们儿也更能忍的，要是我见着你第一刹那刚才怎么怎么着
就得哭，
五分钟之内我就跟你说完了，还得等到晚上。
你要是那姐们儿她也不会受这委屈
啊也是
踢的就不是石子了，
我踢的，对，我就踢他了我就
然后他就说那个时候他去找这个老师和另外一个女生，
嗯，
这个老师连正眼都没有看他一眼，
嗯，
直接拉着那个另外一个女生就走了，理都不理他。
幼儿园常见行为。
嗯，不跟你玩了，咱俩好，咱俩不跟他玩啊，就这种。
对。
哎，我没听懂，他为什么对小 C 这样啊？
因为小 C 最开始是要跟我们一起去看展，
啊，就是，他知道
你上来不跟我玩，你现在找我玩，我不带你了。
对，
幼儿园嘛，
是
小 C 也是一个比较精神内耗的人，他那天晚上都跟我聊到，他说，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来这个行程就是被他叫过来凑数的。
贪钱来了是这意思吧说难听点，
对，就只是过来凑数的，他就说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好。
那他喜欢这个老师吗？
他没有，就是只是作为朋友的好他甚至也感受不到。
哦，
嗯，他非常受伤那一天。
嗯，
他们认识多久了呀？
他跟那个老师认识的时间反而是最久的。
哦，那应该都习惯了。
三年。
所以他对他做的这个东西最过分吗？就是因为在他心里你应该是我最好的朋友，对吧？
嗯，
恩爱生恨。
嗯
嗯，
他这些东西他处理不了复杂的事情。
嗯
啊，他就把很多东西按照孩子的想象把这些东西简化出来。
嗯，
我觉得你们集中受委屈的就是，哎，一腔真情就错付了，就是你们都高估了这个人的能力和他的人格成熟的程度。
嗯，
你们期待着付出了很多的爱，期待着这个孩子能像一个大人一样跟你平等的相处，其实很困难。
嗯，
是。
嗯，
然后后来他可能就是有意识到就是他做的一些事情也还挺过分的。
嗯，
然后他也想要去，
回过味来了。
对。
嗯，
也想要去有一些补救，因为他也会觉得说这个行程我其实也挺累的。
嗯，
然后他那天晚上就想着是说他一定要安排大家洗衣服，因为不是有那个就是洗衣房什么的，我们可以自己去那儿洗衣服嘛。
嗯，
结果也是就是让我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就明明其实我们第二天还是住这儿。
嗯，
什么时候洗真的不重要，就是他非得要那天晚上一定要洗，结果我们在洗衣房等到凌晨两点。就是好心办了坏事儿。我理解他想他的动因是什么，但是这个结果其实让大家都不是那么的舒服。
嗯，
以及是说他也开始想要安排行程，就是分担嘛，就感觉要帮我分担一样。
嗯，
然后他就说了一个，他说那个第二天起床我们就这样的顺序起吧，就是小 Q 你先起，然后你再叫我们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我们的时间应该就能赶上那个行程的时间。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时候我的情绪已经不是，就我对他已经是有很大的意见了。
嗯，
我当时看着他我就说为什么是我先起呢？然后他说因为你每次起了之后你都会叫我们起呀，我们都会跟着一起起床呀。我说但是这个其实所有人都能做得到，你为什么不试试你自己早起呢？他说因为我想多睡一会儿呀。然后我就说你知道如果我们要9点钟出门意味着我要几点起床吗？他说我不知道呀。 我说如果是九点的话，我早晨六点半可能就要醒了。他说为什么要那么早呀？我说因为这边只有一个卫生间，一个洗漱间，大家每个人
伦
敦呀，
伦敦还行。
嗯，然后他说哦，是这样的吗？我不知道。
嗯，
他真的不知道。
嗯，
他是真的不知道，我相信他是不知道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无伤大雅，就是他当下的反应给我的感觉，虽然这个听起来非常的离谱，
嗯，
但是他的反应是很真实的。
嗯，
最要命的其实是在后面的行程，因为有一个我当地的朋友，就刚才有提到过帮我联系当地行程的那个朋友，
嗯，
他也想加入其中的一个行程，在那个之前我都跟大家在群里面讲过了，即便我们没出去之前我都说了，
嗯，
最后几天可能有一个朋友会想来，大家觉得 OK 吗？就是是不是介意，如果介意我可能就不让他来了，
嗯，
大家都说没问题没问题，多一个人还挺好的，
嗯，
然后我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我会多照顾他一些，因为他毕竟是我的朋友，他只跟我一个人熟，而且我们两个因为疫情有三年没见了，
嗯，
结果那天行程结束了之后，这个老师给我发了长长的小作文，凌晨两点，
吓死我了。
中心意思就是你在这个行程中一直对我冷脸，就比如说他想要帮我拍照，我就觉得嗯，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我就觉得体验比拍照重要，这个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
嗯，
我就不喜欢拍照，
嗯，
就我就说不用不用，他给我的示好方式可能都不是我特别乐意的，我就觉得还好，
嗯，
没有特别就是重视他的这个示好吧，或者给出足够的反应，
嗯，
他的意思就是你对你的朋友的态度和对我的态度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
嗯，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地方觉得我不好了，你可以说清楚，如果你也不愿意说的话，那就是我觉得失去你这样一个朋友也挺可惜的，那也就只能这样了。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你看我为什么那天脸很臭，原因是因为我们订好的包车迟到了，咱们一起在路边等了半个多小时，你又一直在那说很累，我心里是非常焦虑的，我还联系不上那个司机，因为我没有他手机号，我一直在跟公司联系。我说还有包括是说行程过程当中，我之前也说过了，我不对我这个朋友好一点，那他跟谁玩呢？其他人他也不认识。
你解释也够逗的。
嗯，
真认真。
我非常认真，
而且你感觉还逐条回应。
哦，对，我是说了我自己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而且租车大家也都理解是有时间规定的，
嗯，
超过这个时间规定是一定要付额外的钱的。
嗯，
我需要跟人公司掰扯清楚，我在跟人 battle 的时候，嗯，你不要替人家司机说话了。
嗯，
你替人家司机说话，我到时候这钱咱付还是不付呢？
嗯，
我就说大概就是这样吧。然后说完之后他就说，
嗯，
哦行，那我知道了，真的是原话就这么回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回国了，
嗯，
因为他可能多留几天我还得上班呢。
嗯，
我就回国了，
暗自发誓再也没有下一次了。
对，我和小 C 一起回的国，我们两个就
纹身上了，
不可能，
嗯，
就以后不可能一起出来玩了。
嗯， 嗯，
然后那会儿也觉得说这个过程里面就是那个小 T 的角色已经非常明朗了，
嗯，
他们两个已经是非常暧昧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我们也觉得这个东西迟早是一个爆点，
嗯，
我们也觉得是说经过这一次呢就发现他其实并不是以前的，就是他以前的人设是有在我们脑子里面是破碎的。
嗯，
其实你对他的失望是一步一步累积的。
是的，
嗯，
人背着失望往前咬着牙经营个关系很痛苦的。
嗯，
我那段时间真的非常痛苦，
哦，
其实我们几个人都很痛苦，都会在群里面抒发这些特别难受的感觉。
嗯，
这也是为后面又留下了一个特别大的隐患。
我还没完呢，
还没完呢，让我感觉到极大的悲惨。
但是我要是在你那个他把你发的那个视频发到另一个群里来质问你那会儿，
嗯，
就那会儿我就觉得已经干嘛还要跟他一起去旅行呢。
因为李老师说了，你还是没有一步一步跟着。
对，而且我们也意识到他可能是有点害怕我们离开，所以他要，就我们是有这个感觉，
你们之间是有真情实感的。我相信啊，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肯定是很好。这个人我听到现在我也觉得他真的，我前面用的控制词可能就多了啊。
嗯，
他不是有意识的，他就是像那个小孩儿，他要紧紧的抓住那些东西一样。
嗯，
就是回来了之后，其实我就不会再去他的课堂了。
嗯，
我没有办法说我做到什么逐步远离、逐步抽离，我做不到。
嗯，
因为伤害在，即便是说我现在要缓缓，我也是要时间的。
嗯，
然后这个过程中就会不断的有玩的特别好的那些学员就会来问我，因为平常我就是会比较照顾大家，就会问，嗯，
你是粉头是吗？
什么叫做站姐？
对，就会问，哦，有点，他就会问，比如说你为什么不来了呀？什么时候回归啊？我就说啊，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想尝试一些别的不同的东西吧，就最近可能就先放一放，先放一放，
嗯，
直到 T 的事情就爆发了，
嗯
嗯 ，T 跟 P 就是谈了分手，
嗯，
可是刚才有说过，他会把他所有的事情跟一堆人说。
嗯，
就他的这些事情不是只有我知道，周围的人几乎都是知道的，包括那些对他表示过好感和爱意的人，
嗯，
他其实也都说过。然后这些人跟 T 和 P 都是共有，
嗯，
然后当大家发现，尤其是那些对他有曾经有过爱意，被他用什么我不喜欢女生我不喜欢男生这种拒绝过的人，
嗯，
知道他和这个 T 在一起之后，
嗯，
就开始互相组织这个拼凑这个故事了，
嗯，
跟那个 P 一起，
嗯，
这个故事在 P 那边就拼凑成型了，
嗯，
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被绿了，
对，自己被绿了，就是这个 P 就有质问过这个 T， 就说你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头，你甚至去人家家里留宿，
嗯，
你不觉得这些行为特别不妥当吗？
嗯，
然后那个 P 当时他和这个老师怀疑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我。
就觉得是你把这个事儿告诉给了这个 P，
对，
嗯，
然后当时 P 就直接问他，就说你为什么认为是小 Q？ 我跟小 Q 已经非常久没有联系了，
嗯，
这个 T 当时的回复就是，哦，因为他们两个最近有一点矛盾，
这叫以己夺人，
嗯，
他觉得他们是自己是那种幼稚的，他以己夺人，也觉得别人是这样。
对，
哦，这么一解释就通了，
是，
哦，
然后我当时其实最开始我都不知道这些事儿，
嗯，
我就是该干嘛干嘛，然后平时见了这些学员也都是也没什么摩擦，就大家也都是面上肯定能过得去，
嗯，
我觉得成年人就这样嘛，
嗯，
就是关系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嗯，
然后直到有一天他和这个 T 都已经在一起官宣在一起了，
嗯，
然后有人发给我一条，就是类似他发的那种小发的视频，就说什么特别讨厌长舌妇，
嗯，
特别讨厌非要把一些事情告诉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然后造成这些人的心理负担和心理压力。然后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人是我，
嗯，
然后我才突然间发现，哎，本来都是互关的好友，
嗯，
我都被挪出去了，
嗯，
然后我的一个共友当天晚上就来找我了，说核爆预警。我说咋了？他就给我看了，那个老师就找到他了，就问他，
嗯，
你最近是不是跟小 Q 关系还挺好的？然后就开始说小 Q 那个，因为我跟他有了一定的摩擦，所以小 Q 拉了两个群，这里两个群里头有谁谁谁，然后在这里头疯狂说我，疯狂吐槽我。然后紧接着我就发现之前可能都关系挺好的那些学员纷纷就开始不理我了，
嗯，
就是完全开始没有任何的互动了，
嗯，
比如说我要去上别的课，如果前面有他的课的时候，我能明显的感觉到那种气压低，因为会碰到，
嗯，
然后这个就是至今为止到现在为止还会对我造成影响的一个点。我不知道他输出了什么，因为我有跟我朋友说过，他输出什么你们也不用告诉我，因为对于我来说除了伤害没有别的，
嗯，
所以我不想听了，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而且他还说，就是他有的那个朋友在见到他的时候，就会一开始他就会叫，比如说叫哎梁老师，然后那个你就会很尴尬，就能感觉到对方就是在麻木的冲你走过来，但是却一直在读自己周围的空气，就是我应该理小 Q 吗？我周围的人都在看着我，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对方跟他的笑也不一样了，说的话也不一样，就是眼睛不停的在东张西望，虽然在跟你说话。
对，然后有就是也是以前我们玩的很好的其中的一个女生，她那次行程她是没有去的，
嗯，
我跟她甚至还一起在其他课上遇见过，
嗯，
她就是属于那种。我们几个人可能都认识，我的左手边可能是另外一个我们都认识的学员，他可以越过周围任何人说话，唯独就是不看我。
嗯，
就这种孤立你的表情做得很足，
非常足。
对，
哎呀，
嗯，所以其实今天讲了这么多，然后我们真正想要聊的是在一个地方把这个地方所谓的权威得罪了之后，你要面对的这种孤立，
是
这种冷暴力，就是无视你，外加上背后拉小团体说你坏话，然后好像我们一开始都在叽叽喳喳，然后等你一出现，然后就哦，咱们散了吧，咱们就就是这种的伤害，我们真的生活当中其实真的会遇到。
这个过程还伴随着非常强烈的一个，我自己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不信任感。
嗯，
因为我觉得曾经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嗯。
然后我们都是可以交心的人，快开心的不开心的难过的，对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甚至是都说对一些个人的事的一些看法，
嗯，
作为朋友理论上来讲这些事情是可以拿出来分享的，
作为家人你们应该是很紧密的，
我可以信任你的。
嗯，
但是你为了要，在我的感觉就是你为了要投诚，你为了要向某个人表示我跟这个人不是一伙的，甚至都要把这些我们曾经是朋友相处下来的一些对话这么直接的暴露给对方。我那段时间是强烈的不信任感到我不愿意跟任何人讲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跟任何人讲这些事情到时候都会变成一个风波。就说实话我今天上这个节目，哎，我都有点要上头，就我上这个节目其实
花了很大的勇气，
对，因为我觉得不知道又会引发下一个什么样的爆点。
嗯，
听众可能一开始会觉得你们卖什么关子呀，也不说是谁，
嗯，
也不说什么班，也不说去哪儿玩了，
嗯，
我们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小 Q， 让他没有人能猜到，
对，
嗯，甚至于把他带到他的生活里，
对，
剪的时刻得注意啊，
对，因为像我理解小 Q 他的心情就是又有害怕的那种，因为首先他是以自己的一个身份出现在这个兴趣班啊培训班这儿，他面对的是一个团体，对方是集体在孤立你，过去都是朋友，然后现在大家会故意对你视而不见，然后甚至于还会冷落，他就很难受。然后还有就是其实他很担心后续的这些报复，因为其实他已经在报复了，就是他会分化瓦解小 Q 周围的朋友，不断的不断的，比如说好，今天我看只要梁安老师跟你有说话我就去找你，把你拿下我再去找张思南，然后再去找我，他会分化瓦解你周围的人。
就包括今天我上课的时候就又碰到了以前一个共同的一个学员吧，
嗯，
就我都能明显感觉那个学员就是态度是很疏离的，
嗯，
我都说不上来，就是就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就，
嗯，
我就觉得说我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你们当时一块去出国玩的那些人就只有小 C 现在还有联系，
对，
其他人都跟你疏远了。
嗯，
但我有一个好奇的点啊，
嗯，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难处。
嗯，
因为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能带入到比如说上学的时候。
嗯，
上学的时候你确实转学太麻烦了。
嗯，
我在这儿一上就得三年至少。
嗯，
我没法逃离这个地儿。
明白。
嗯，
你为什么不走啊？
我已经换了呀，因为这个相当于比如说都是拳馆，大家都是打拳击的。
嗯，
你就是在这个，
离你们家最近。
不是，你是在这个拳击的这个
范围，
对，范围里头的
运动，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圈子。
对，
嗯，
你 这些人你都是会有几率碰到的，
嗯，
他们也会去上其他的课，
而且像他说的，他在别的一个学区去上课的时候，
哦，
然后可能有这个学员也上过他的课，
哦，
然后出来看你都会冷眼。
是，
我能感觉小 Q 在这个地方他真的是找到一种家的感觉，所以他投入了这么多情感，
嗯，
也投入了很多对每一个人的善意。
对，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事情本身，
是你透过这些事情就像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象征意义的家，然后认识到了这些所有的人，其实他有点就是在这个家里不是因为自己的错误，
嗯，
被很多家人误解，
对，
不仅仅是他这个人让你失望，其实你有一部分是对自己失望，
是
啊，所以这个失望其实是特别大的。
对，
曾经遇上过一个这样的事儿，就是原来我是到这个学校以后呢，我们老师特别喜欢我，什么事儿都让我去，然后比如说当时我们要那个考那个奥数，老师就啊跟我说行了你去啊，你就去上那个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什么唱歌吧什么跳舞吧什么都让我去，就极度喜欢我那种。后来有一次呢，就是我当时有一个好朋友以前也说过，就这个人是背刺过我两回吧。第一回我特别喜欢我们班一同学的笔，然后我就跟那个同学说，我说你可以把这个笔卖给我吗？然后那个同学说 OK 一块钱，然后我确实用了一段时间攒够了一块钱，我给他的时候他说三块钱，他小时候有点壮，我有点害怕他打我，然后我就只好再去攒，其实我完全可以当时放弃，但是不行，因为我觉得他会打我，我就攒了三块钱，我又给他，他跟我说五块钱，然后我说那如果我给你五块钱咱们能不再涨了吗？不会下回我找你变成八块钱？他说不会，五块钱。然后我说好，后来我就又攒以后我把钱给他，然后我发现他分了钱给我这个好朋友。对，然后这是他第一次背刺我，然后但是我们两个就因为就还是放学啊或者什么的，有时候在小区里边然后会说话啊什么的。然后这回呢是他呢，就是你知道同学都有那种小本吧，比如说写一个什么我递给你，你再写一个什么递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说某某某老师特别的就是现在特别不喜欢你，然后他最喜欢的是谁谁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写一个我恨谁谁谁，比如说我恨张思南，我恨张老师，我恨李老师，就这种的。然后他就把这一块儿缴下来交给了这个老师。
哎呦，
然后老师在上课之前嘛，然后就公开的说，就是那天老师一进来的时候就气压很低，然后老师说那个刘娟你到前面来，然后我就一个人站在检查说你面冲大家，然后我就面冲大家，我当时还想的是难道今天又有什么好事要让刘娟去做了吗？然后老师说我收到了一个这个，然后这个纸条上写着我恨张老师，你来跟大家说说我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我哪儿对你不好了啊，轮到你这么恨我。然后我当时就是一整个实话，就是完全我当时就想的是我为什么还现在还不死，就是那种感觉，如果我现在立刻死掉了可能老师就慌了什么的，我当时想说为什么我还活着，我今天是怎么走到学校来，然后我说不出来， 我说不出来了以后，老师就说没关系，你恨我吧，我是老师，我不能恨我的学生，你随便，你觉得我怎么样都行，但我可不是这样的人。我当时觉得是老师我对不住你，我就哭啊狂哭啊。但是现在我后来一想，你如果真的是不在意，你为什么要把我叫上面处刑，公开处刑？问题就在于这儿。
你当时脑子也木了，你不会把来龙去脉？
小孩儿，小孩儿，小孩儿。
我当时
就是五年级以内。
对，我当时五年级，然后我傻了，我就傻了，而且从那之后我就开始被孤立。
哦，
就是大家会纷纷的，就是就可能有那种，比如说在扫地，在扫地，在扫地，然后老师只要一出现。然后就是那种拿笤帚扔我，就是他会在老师面前表现的格外的讨厌我，格外的不喜欢我。然后比如说谁要是，比如说忽然间不知道怎么想的，嘚嘚跑到我面前，然后说：“哎，刘娟，咱们去打篮球吧。”但是周围人的眼光就是唰递过去，就是嘛呢，朋友。Who is this？ 啊，他恨咱们老师，然后他就立刻就是那种：“哦，骗你呢，我才不跟你玩呢。”什么就是，就是你知道吧？
有点像那个。咱们前两天看那个日本电影叫《怪物》，看过
啊？对，就是
回去看看。
注意到他那故事里有一个关键的点了吗？
嗯
嗯，
姑娘，他那故事里的人物都是小学生，
对，五年级，
都是五年级十岁左右。
嗯
啊，我这个话说完，我估计我肯定得挨喷。
嗨，
姑娘，你不觉得你跟他们其实不是一类人吗？
嗯
嗯，
对，
那些孤立你的人，我猜啊，其实有一部分应该是跟那个教练差不多的人。
对，
嗯。
它发生的方式是一个偶然，但其实你们之间的差异太大，它注定会出现这些必然的矛盾。
嗯，是，就是它这个事儿吧，比如说如果是学员，咱们都是学员之间出现一个这种事儿，那好，你跟我闹矛盾，你不理我，甚至于你可能还拉了几个朋友不理我，我觉得都 OK， 但你是一个老师的这么一个角色，因为我们都可能对权威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的话似乎更真实，
对，
他的话似乎更有力量，
对，
就是你就天然的就会倾向于他，而且像他说的，这些人好像又都特别想讨好他。
我直接一点啊，
嗯，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独自判断的能力，
嗯，
啊，因为他们这些人可能有一个比较共性的一致性，
嗯，
啊，包括这个一致性，其实你想一想，跟这个运动本身的人群特点是非常一致的。年龄阶段、性格喜好和，所以他们就是会比较盲从。
嗯，
能被他忽悠住的人，
嗯，
姑娘，本质上你们其实也真的很难成为朋友。
嗯，
他只是提前把这个给你往前推了推。
嗯，
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我觉得也不用害怕这个他们这个幼稚的程度呢，虽然有这个群体的特性，但是呢也没有那么多。
嗯
啊，所以他们能影响的人也就是一小部分，而且我觉得啊，幼稚的人注定是没法跟幼稚人相处，他们自己还得对吧打
呢，
打呢，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等一等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你就坦然的做你自己，
嗯，
我觉得渐渐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能看清楚的。
嗯，
幼稚的人早晚会长大的。
确实是，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就他们自己也打呢，就确实这个事情也是也是发生的，就可能会老师对谁更好一点。 嗯,
嗯，
就这些其实内部也是会有分散又集合，所以就会觉得好累，就很累。
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人被孤立的人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点在于，就是我会觉得好像我就像他跟我说，他说好像我被禁言了那种感觉。
嗯，
我很委屈，我知道跟你们说也没有用，
是
你就很憋得慌。
对，然后还有比如说那个，我曾经也有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聊过这个事情。
嗯，
就是我们两个现在关系非常的好，但是当我跟他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对这个过程以及我的感受，他感觉是我有一点应激了，是不是我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情绪在这里头。然后直到有一天他突然间意识，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之前可能真的错怪你了，或者我没有理解到你在这中间
受
到的
委屈。
嗯，他说因为我回去想了一下，他说就觉得因为他是老师呀，他是这个老师，
嗯，
所以他就会天然的觉得这个老师可能不会这么糟糕吧。
对，我们仨坐这儿，因为跟没关系，所以我们这站说话不腰疼，但是我站说话也腰疼。
嗯、
这个，所以我们这一般在那个群体，其实人们都得反应一下，才能意识到他是个人，才能慢慢理解他是个什么人，才能理解到你，他得有一个进入的过程。
是
啊、
嗯，所以就变成是说，像刚才那个大王说的，就是我的憋屈是只能憋在心里，就等于说我得先让大家意识到。他不是在神坛上的那个人，其实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们才有可能真正能够带入到这个故事里面来。
嗯，但是现在他就已经变成什么，就是没有办法相信周围的人，就是周围的人看他那样子，他就会觉得想，哦，他肯定是那个老师跟他说什么了，
好复杂的，
对吧、
嗯？
然后要不然就是哦，这个人听老师说什么了，然后而且要不然就是这些人可能会去他那边世间他的一些社交平台，
嗯、
然后他就说哦，那这是他的队友。
对，我觉得这个人嘛，这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找到新的团体，不断的愿意去尝试，对吧？
嗯，
去有新的团体、新的家人，这是人成长的过程。
嗯，
但是呢，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你注定会遇见很多个团体。
嗯。
你在他深入了解他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跟你不是很契合。
嗯，
我真的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嗯，
因为我本人
腰椎间盘突出了，
所
以怎么着都疼。
谢谢啊，我没想说这个，你这打岔，我都忘了我要说什么了。
嗯，
我本人即使在我的这个职业，就是我们这个职业圈子里，其实类似的事儿我也遇到过很多个。
嗯嗯，
严格意义上讲，类似的事儿我经历了很多、
嗯、
啊，我特别能理解你的那个委屈、我只能告诉你姑娘，就是这个他会好，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持续的往前走，你一定会找到真正跟你特别契合的团体。
嗯，
嗯，
我就算是这个稍微跌你一下啊，反正从我的经历来讲，我觉得你找到下一个团体的时候，这个东西才能真正的过去。
嗯、
啊，你才能真正的重新相信人，重新相信他们。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一个往前走的过程。
嗯，
但是我猜听众其实你要开评论，他们也会告诉你，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
肯定
严格意义上讲是这个团体是跟你不一样，你格不入。
嗯，
那你们那个团体里头就没有置身事外的人吗？都在这里必须得捧着老师什么的。
哎，
也没有，
不是你说这个事儿让我想到那个，就是我曾经参加过一些也是这种兴趣的培训啊，就这些人他是那种自动的往里卷，比如说老师好像格外喜欢大王一些啊、大王有时候挺逗的，或者说怎么样，什么都让他去，那怎么办呢？我给老师花钱。我给老师买衣服，然后我出国玩给老师带东西、
哦、
我给老师买那种花儿。
怎么我的学生从来没有人干这事儿？我听着我就哎呀。
因为你老给人家讲笑话，你知道吗？
我从自身找找原因。
所以呢就是他会自己往里卷，比如说越透明的卷的越狠、
哦、
知道吗？
要不然你也练打拳吧，最起码咱还能公平的打一场，生气了咱约他打一个。
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在讨论的时候也跟他说了我小时候被这个遇上这事儿，然后我们会发现好像这种事儿他没有办法说出来，比如我说跟你说哎呀李老师我被家暴了，或者说哎呀这个是经历了出轨，他是一个可以说出来的痛，但是这种的好像你很难受，
他很复杂，
对，
它是一个更复杂，涉及的人更多。你看咱这么拆解下来，我说完大家能听明白，
是
就是平常这个事它不是不能说，只是它比较复杂。
嗯， 嗯，
我稍微还得往回拉一下啊、
嗯、
就一句话，我也给小 Q 一个发自内心的建议啊，我觉得我们要给善意之前、
嗯、
从人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接一些东西、
嗯、
生米恩斗米仇嘛，对吧、
嗯、
这个最典型的话，其实有的东西吧，就是人需要学会的是适当的距离和适当的功用。
嗯
啊，我从来我个人你们都知道我有个信仰，
嗯，
叫啥，
高达，
高达，但是我从来不跟我模型圈的人产生模型圈以外的交流。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比我有钱太多了啊，我真是跟他们玩不到一块儿去，他们玩东西也比较刺激啊，我也不一定想参与，对吧？比方说去啊
什么。
我明白这个感觉，因为最近其实工作上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就其实也是属于、
嗯、
我现在在跟一些服务商在有一些纠纷的问题，就是在说我要停止跟他合作了。 但是其实我们已经合作了有两年多时间之久。他那天来的时候，其实他就说他觉得这一切他情感上非常难以接受，他觉得这一切不公平。
嗯，
然后我后来拆解下来呢，其实就在于说，因为之前这个项目太好了，太顺利了，包括我曾经就他们的很多问题，更多的也都是沟通，并没有给到什么实质性的处罚，所以他就会觉得这一切就是很顺其自然，我们不会有破裂的一天。
我稍微直接一点啊，稍微严厉一点点啊，你参与别人的情感世界参与的太多了。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这个家人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并不是跟每一个人都适合做家人。参与情感，别人参与他人情感世界是一个做别人家人的过程。其实我没有替他说话的意思啊，但我觉得他的失望可能也是很真实的。因为你确实参与到他的情感世界里，从刚才你那个去日本能感觉得到，所以这个其实对双方都是一个挺困难的事儿。
就是他觉得你进来了，你既然是这个角色了，那你就有责任跟义务了。
对，他一定会把这个东西放在你身上。这个东西其实
是
一个双方的事儿，包括我个人很慎重的进入他人的情感世界。我个人都是这样。
哎，我也有这种感觉。我现在比如说现在刚过了40岁生日，我现在都有时候感觉就是所谓的那种最要好的朋友，或者说可能就是类似于你刚刚说家人的那种感觉的那种朋友，就接受可能就那几个了，没有再有新的人能到那个程度了，我现在感觉。当然平时的朋友也不见得不好啊，但是可能不要对有一些朋友要求那么高，
不要有那么多期待。而且我觉得李老师说那个是、就是、
合适的角度和合适的功用，合适的距离和合适的功用。
对，这就让我想起最近一段时间我就经常听到这句话，就是不要介入人家的因果。对， 我确实这点我是刚才李老师说我是完全接受的，就是对大家的善意太多了，但是我其实没有考虑过
你有没有承载他的能力。
是的，
对，
是的。
我们享受别人的这个亲近的同时，你一定要想一想你能不能承载这份亲近后面的重量。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随着长大吧，可能渐渐我们会收起一些这种付出的这种感觉。你像我也有朋友，就是原来属于那种生活中什么事儿都会跟你分享，然后你也觉得好，他跟我说了我得帮他，我得去跟他分析，天天分析这个分析这个分析那个。后来我发现你的分析对他来说不过就是这俩小时我现在闲着，你在这陪我待会儿，没有任何意义。那好吧，那我也不再去牺牲我的时间了，这个事儿就不要再讨论了。然后我发现哎，好像我们在吃饭这件事儿上比较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点，比较能吃。那好，那我们就只约一块吃饭。
我饿着的，别提吃饭。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得划分一下。那李老师对这个，比如说如果我们有听众他的本人经历着这种比如说在一个团体当中被孤立的这种情况，那应该怎么办呢？
客观的，就像今天我们捋这个故事一样，你可以客观的捋一捋到底这些是什么人，到底你们这些东西是怎么发生的。没有东西是，你看今天捋的时候我也一点点给大家从头拆解到最后，就没有什么东西是突然会发生的，失望是累积的，对吧？不匹配也是累积的。这些东西理解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要真正哀悼的是什么。哀悼的是真的是他恨你吗？还是你们哀悼的应该是双方这个相处的深度和陪伴的时长，它是有一个局限的。对吧？我们都希望什么东西在生活里来了就永远不走，不太现实。因为再好的衣服你也有长大的一天，你有穿不进的一天。其实这个很多东西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这也能为自己下一次去找到更合适的人和事儿啊，你能提供一个指导啊。
哎，我觉得有可能那老师没准现在也在跟他的朋友哭哭啼啼的说，哎呦，之前我有一个学生特别好，现在我们俩不好。
人家不想听老师说什么就别说了。
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的。
比如像我们俩聊的时候，当然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哎，这样人好恶毒啊，他瓦解我周围所有的人，他就是想孤立我。但是这么听下来，可能我们也并不能把它解释为恶毒，这只是这个人他跟我们不同，这是他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对， 对，那些人为什么这么容易被感染？
嗯，
因为从他的角度他说的是真的。
是的、
啊、
是的。
所以其实其他的人也很难去分辨，就只能让时间去慢慢的给。
嗯，
其实就是哎，太早领证不好，对吧？
什么情况？所以今天咱们这个说了说这种，也是一个小 Q 也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在社会当中还是会遇到这样的，对，一种非常典型的案例。然后而且他中间有一段时间他就会，尤其在过年前那会儿他跟我聊，就是会特别的，他都怀疑自己了，就是我怎么这样，为什么就是他们都觉得我不好，我怎么办，就特别想要去自证，想要去跟周围所有的人去自证。我说那就太难了，我说他要有10000000的粉丝，你就得跟10000000个人说，这10000000个人当中也不一定10000000个人全信你，所以这个过程可能还是比较艰难的。也许我们就像李老师说的，我们往前走再走一走，然后遇到一个新的团体的时候，可能你又有了一个接纳你的，然后你会好一些，
你会能更真正的坚定
对
我是什么样的。
嗯， 嗯，对，
胜负手永远在下一步嘛。
嗯嗯，你在找到下一个团体的时候之前也先要
想想，
审时度势的考虑一下自己，
啊，
剖析一下自己，
梳理一下过程，
对，就是我是不是可能我真的投入了很多，让别人对于我寄予了很多希望，那可能我又没有办法承载这么多负面的东西，那我们的关系就会破裂。
是的，
所以咱们也就是怎么说呢，都想一想吧。对，我觉得也别把这个一腔子好对都给他。
小 Q， 我说一个特别阿 Q 的话，
嗯，
我老认为这个人讨厌另一个人，往往都是他觉得这个人比我优秀他才讨厌他呢。
那我可被太多人讨厌了。
证明咱优秀，
这话有道理吗？
有道理。其实大部分的恨都是由嫉妒引起的，你会发现这一点，
嗯，哦，
因为恨是一种关注，关注一定是一种了解，他关注你就一定在了解，了解一定会嫉妒，啊，
你要是在他面前表现是特别弱，
哦，
他不会那么讨厌你。
行，南哥你有点深度，
阿 Q 一下。
对，你配跟李老师玩。
你在挑拨我们俩的关系，我不介入你们的情感生活。
啊，李老师可说你了啊。
对，你这怎么能不做高达的攻略，都叫不出什么名字。
嗯，我信了。
行，嗯，挺好的。我觉得就是虽然说自己刚才也落泪了，这半年也一直难受着，但是今天你就是啊，就是几个孩子，没准是不是心里回想一下，带入一下自己的孩子，
嗯，
是不是可能就觉得啊就过去了。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刚才李老师说到的我自己的行为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嗯，
但是他总要给我留下点什么。
嗯，
就是我觉得说我还是会持续不断的对我的朋友保持对应的善意，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必须要注意我的度的问题了。
嗯，
嗯，
这个是我觉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吧。
要通过观察别人决定你的度啊，
哦，是是是，
没用啊，
是
咱光看开车，光看自己方向盘，你不看路还是得撞啊。
哎，
啊啊，
对对，这有道理，
是是是，
这有道理，
理解人，理解他人，
嗯嗯。
钱还你了吗？
还了还了，
哦，那还行，
那肯定，那不然现在不是坐这儿，
人家不是坏人，就是幼稚啊，还没想到没到那一步呢。
嗯，
行。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回头以后大家再有什么心理上的这种困扰，如果它很有普遍性，那我们就把李老师叫来，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谈一谈。
好，
然后也谢谢小 Q 就是来跟我们讲说他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够也给大家一些警醒吧。
谢谢谢谢，
好吧，谢谢大家，拜拜
拜。
好，又到了感谢打赏的时间了。最近几期在公众号发发大王国为我们打赏的听众朋友，边雨、大雪、刘看看、HPH、GL 猫、超子，跟你们拼了！王宝利、Uroco、biu biu biu、小牛奶、自在、麦满分、宁宁、冯六六、新词、VN、延续、Mr. ZGW、小皮、大尼、林楚凡、Raccoon Onion、金兰、小明、多多、Mr. Bigger、苏西苏、智智智、谢老夫、欧嘎嘎。又有雷雷、阿里亚、陈婷婷、林山、王通和、黄磊、行、豆根发、万大人、二黄、张欢、一地捏毛、王冰桥、二十一杆子、王欢乐、一瓦快跑、鲸鱼、毕子心、太阳、Net、大坏蛋、姚军不高兴、赵一鸣、猪猪王子、斌、邓丽、黑羽哥、韩、基督山、顾北爱。卡小卡、塞米加、紫苏、桃子江、长脚的狮子、黄翠翠、Nia、Mr. Guys、David、流行的稳站得住、后场村的一棵树、小小 SC、Enough、 白鹿贝配绝淼，六合童子吃屎，郁郁高手 Vicky 吃槽，西关大少小初，康复家小妖精叫我鲍勃就好， GV 小杰子，孙燕妮 Hector Michael Y 陈卓冷静，瑞瑞酱黛西，老肖丑奴儿，大河王大锤，西西 Elba 赵俏，吕志鹏 Rain 楼 LZY 李安巧了 CC 大尼 LWGG， 我是一只小白龙飞翼刘一家，紫林紫林小皮噜噜，心若止水东东是陈亚，念伟宁新词薇安，求骂杨洋爱大王紫云和 Rex 安菲欧娜张欢小小王瑶又有 Tiger Celine 于月涛太阳 GQS Here 三民玉米吴晨游唱诗人 GY Pop 熊麦麦熊 Susie 苏陈婷婷长脚的狮子 Big Bad Boy 张雪冯六六我叫刘铁蛋不高兴 AK47 张子叶二狗千赖 Joker Gino 麦黛西周末不赖床 Velo 叮了当啷一个韩国的名字不认识小杰子柳诗瑶爱年年小野小陈的酸黄瓜王欢乐麦满分孙燕妮好了，以上就是全部为我们打赏的听众朋友了，谢谢大家的支持。